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年轻人的分享是在我们当中邱牧师师母他们本来在教会的服事，现在放下一切就是成为自由传道呢，也在年轻人事工当中，也在校园的团契当中在各种不同的教导都成为年轻人。年轻人的榜样，帮助了很多年轻人。我们很感恩今天早上特别邀请他们能够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一起可以为他们来祝福，为他们来祷告了。邱牧师师母呢，在线上了吗？
是，我们在。
好，请。
大家平安。先自我介绍一下，邱牧师跟我是在邱光牧师跟我是。目前呢，我们从2016年跟 BRC 有一些配搭侍奉，特别就是在生命冲击侍工，就所谓的 Life Game 跟 Church Game， 然后之后我们也有在校园的服事，那所以我们也是使者，基督使者协会的校园同工。另外呢，我们也是就是冠冕圣经财务官的冠冕侍工的同工，所以我们有。这些事工一个是培训事工，一个是营会事工，那么一个就是校园事工。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在这几年，就是从1986年邱牧师进入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我们牧会到出来自由传道比较专心的做一些培训的事工跟营会以及年轻人事工。那我先分享一下我们的侍奉的理念哈，我觉得神在每一个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同工啊，其实很多的校园同工或者是牧者分散在各地，都在为主尽忠，所以我只是我先代表邱牧师先分享我的部分哈。那么我们有一些牧养理念，就是说，其实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已经讲到了哈。这个要伸长你的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的居所，幔子也不要限制哈，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其实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年限与疆界里面，生命是一个资源神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就是神要扩展我们侍奉的疆界。那么透过这个神的手哈，或者神的时机，我想这个疫情也不是我们能够预期的。像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可以预先知道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和疆界在神的手里，所以我先提到的第一个牧养理念就是时间是我们的资源。那虽然自由传道呢，我就发觉好像。跟牧会虽然不同，但是这个时间的运用上好像我们是更自由，却也是能够更多的来使用，更自由的来使用。就是这个自由不是我们就是比较散漫，而是说好像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就是牧会中不能做的事。那所以我就用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在加百农的一天哈，从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他安息日的时候进了会堂教训人就像我们礼拜天牧者会在教堂哈，但是他医治了一个被巫鬼附着的，看到人的需要哈，然后出了会堂呢，他又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他去关怀嘛哈，然后又医治了西门的岳母，然后日落的时候又有人带着一些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所以看耶稣的侍奉啊，生活跟侍奉其实是满满的，他把他的时间哦用到极致哦，当然他也有安息的时候，就是退到旷野他的内室，所以他有教导，有医治，有福音，他满满的行程。所以我想我们的侍奉的第一个理念就是讲到时间是我们的资源哈，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神也扩充我们的疆界。所以在服事的里面特别这个疫情就看到这个因着网络啊，真的这个疆界就扩充了。我刚刚讲的一个是事工的扩充，就是不同的事工 连结。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哥大的就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那它是一个城市型的校园哈，所以跟一般我们知道那种校园是在一个 town 里面哈，或者是一个 city 里面是很不一样的。那么纽约的校园事工呢，我们其实没有接机，也没有吃饭，但是这些学生非常的可慕的是，哥大中文财经班已经有52年的历史，它是属于学校的团契，所以目前我们在哥大有跟 InterVarsity 有合作，就是说使者同工跟邱博士跟我是使者同工，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学校的 faculty， 然后所以我们有几个导师一起来配搭，但是呢我们不因为它是学校的社团，所以我们的学生是很强的，因为哥大的中文财经班呢基本上我们是以博士生大概有三分之一哈，然后三分之二大概就是研究生，那么只有去年来了一个本科生哈，这是非常罕见的，基本上我们都是硕士班以上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所以呢相对的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海归事工，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侍奉的疆界的扩充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生命冲击事工里面，就是所谓的 Life Game 跟 Church Game 也一样哈，就是已经扩展到整个北美跟加拿大，所以在过去3年里面我们跟 Frey 开始的第一场这个生命冲击事工是从2016年的10月份哈，那现在在整个北美跟加拿大，我们美国团队哈已经带领过的营会大概参加的是1260多个人。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侍奉的这个理念是说，其实我们是跟随神的脚踪行啊哈。在腓立比书第6节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不是说是自己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们想去做什么，就是所有的事工好像都是神的带领在做的，我们就是跟随神量给我们什么，所以神量给我们地界是在哪里，我们就觉得那就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不是没有困难，但是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那么特别是在我今天分享的是在这个学生事工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个学生事工部分的理念就是说，在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就是神给我们什么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神的国就是关系，特别在我们服侍80、90后的学生，他们最缺少的，他们的父母那一代其实在财务上面是不缺乏的，所以他们的生长背景在精神上，我现在说的是中国的留学生哈，他们比较没有缺乏，甚至于说应该是完全没有缺乏哈，基本上哈。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关系上，在价值观，在爱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上就比较缺乏，他们需要被引导，所以神的国呢是很重要的，让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来到团契，他们会领受到另外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国，那这个国是从神的关系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是神的义哈，就是说他们来到团契是我们哥大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名字就叫中文查经班嘛，所以呢只要我们是查经班人数都很多，但是如果是特别的一些什么讲座人数就比较少一点，当然不是说很少，就比较少。为什么？他们很渴慕就是来认识神，所以这是一个特点。就我们没有吃饭，我们纯粹就是查经，只有结束之后呢，甚至我们有每次都会有一个祷告，都会有分组的祷告会，所以他们是很渴慕的。所以看到这个整个哥大的气氛呢，就是在神的国和神的义上面我们在服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对八零九零后的学生或者现在零零后的学生哈，其实他们跟我们过去的服饰是不一样，就是我们过去对学生事工的这个认识或者是我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的同工呢，我们以前做辅导的人或者是牧者的人都是在教导，就是比较站在那种主导的角色，但是现在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站在辅助的角色，就是真正的导师，真正的辅导，是陪伴他们，带领，就是陪着他们一起成长的。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双向学习的牧养策略哈，双向学习，所以他们也喜欢个别的辅导，他们不喜欢一些就不是不喜欢，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兴趣说你开一个什么讲座，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在网上收到很多，甚至于他们多数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其实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的是很多的这种价值观跟这个爱的关系跟这个成长当中需要面对的很多的挑战，他们的这种承受力跟面对的能力，解决的方式。所以我们比较做，我做比较多的就是很多的关怀事工是个别的，他们喜欢个别的来讨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同工的关系哦，我们在各大就是培养，就是培训同工哈、哦，我们由他们来自己来带茶经，那么辅导只是预茶或者是。我们的讲座呢，譬如说我最近我们各大的，我们各大我就简称叫 CBG 哈，哥伦比亚大学的查理班 CBG， 我们就会有所谓的关怀，是因为转变成网络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到的几个挑战，那所以我们就会对同工来做，由同工来做他们其他学生的事工，第一线的这个事工，那么只有困难的呢才会转到我们的手上。那么我先说一下我，然后接下来我就想说一下我现在在做，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事工里面来分享一些挑战跟转变哈，跟新的看到的新的一个方向哈。基本上我们在疫情之下呢，就说本来我们所做的这个校园的事工在三年前，哥大的校园事工因为它是一个城市型的团契，那么我们的辅导同工呢，基本上除了一位哈，应该说两位哈，是住在纽约，因为他一个是 Fetico， 一个是一个是 Intervarsity， 他是一个单身的同工啊，所以他们是住在校园旁边的。但是我们其他同工，我们有三位同工是住在纽泽西的，所以我们每次都卡普去。那么因着这样子，我们没有什么家庭来关心他们，但是他们也活得很好哈。但是我们就从这样的开始呢，我们有一位同工哈，他原来是在哥大做客座教授，他也去读了神学院哈。那么他就我们在2016年的九月份开始了一个教会，就是从哥大开始查经班开始的。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教会是一个基地哈，牧养的培训的基地，那么学校是一个合场，那么我们同时也联系了 NYU 的校园啊，就是纽约的一些校园的辅导，我们也有做一些连结的工作。那么但是学生因为相对在城市型的教会呢比较独立性，学生也很比较独立性，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策略来做的时候，就是还在努力当中哈，努力这种校际之间的合作，基本上我们同工是有一些联系的。好，那我就说到说，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教会，从九个人开始，到现在呢，even在网络上哈，我们大概有50个荧幕，但是就不止50个人啦，因为可能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些 young couple。然后我们在今年的一月份，我们开始在去年的12月份，我们开始在曼哈顿的中城，因为学生很多的毕业留下来工作，或者是从其他的地方来到纽约的城市，他们没有教会，就是因为纽约教会大部分讲广东话，或者是年纪比较长，或者是以家庭性质的，所以可能他们的融入度比较困难。 所以变成说他们会来到我们各大的查经班，以至于我们各大查经班就相对太多人，就变成分子比较杂了，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把他们这些执行呢就分出去了，因为我们就分出去就做 Young Professional 的 Fellowship 在曼哈顿的中城。那我们的策略呢是租一些 studio 的，现在纽约城市有很多这种可以租的，我们就一个小时是100块的租金，我们租一个礼拜租四个小时，然后就是从6:30他们下班就可以过来自己带食物来吃，然后到了结束之后大概我们还要整理一下，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我们也不需要什么负担去 租什么场地啊，去管理，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执行这个事工，所以慢慢的就做了这个。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我原来在康州在 Connecticut 我们也有一个8090的叫做八九不离十的团契，那个团契呢现在他们同样也是成长了，所以成长之后，但是因为我们离开牧会了，那同样所谓的成长是人数的成长跟这个年纪也成长，所以在那边同时我们又帮他们成立了八九执亲来聚聚，所以他们在礼拜三也有聚会。那我刚刚说到我们在纽约这边呢是同步是在礼拜五举行，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兼顾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也有一些8090后他们就成立了家庭，所以这个就有八九的 family 的 fellowship， 那是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帮他们成立一个团契，然后同工起来他们就可以自己来处理，我们就是只是辅导的性质在后面。我觉得这是8090他们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以前我们在老一辈的牧养理论里面都会觉得说他们太小，我们要来看着不能给把责任给他们，可是其实现在不一样。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一个牧养理念是双向学习的牧养，其实我们从他们身上也看到很多东西是我们要学习的，不是用我们那个我们要心意跟心而变化，所以要查验这个世代到底在做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牧养的理论呢带到我现在在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学生事工或者是职青的事工 Young Professional 的事工，甚至于年轻的家庭的事工。所以同时我又提到就是我有另外一个事工就是所谓的婚前辅导哈，或者是婚后辅导，或者是那我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或者是因为我们学生我在做学生跟海归的事工，就他们回到中国之后的事工，或者是他们移民就是搬到其他的州哈，所以我会做到的就是他有的在 local 就是在纽约哈，但是他的另外一个对象是在 Boston 或者是在澳门或者是在上海或者是在杭州哈，或者是在康州，就是不一样的地区的，我们同时就是可以同样用透过这个网络来做，所以网络又增加了我们在做学生事工以及他们毕业之后的牧养。我会让他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过去我们的服事里面都会讲到说，就是你不要到别的教会去吃草哈。那但是我现在做的是反而是，这个海归或者是他走了之后，好像耶稣也说我们是牧者，不是盗贼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牧养的理念也在调整中，就是说，虽然我曾经是他们的辅导，但是好像不会就只是曾经，而是 continue 的关心。因为我刚刚讲过了，8090后的学生，他们的那种关系哈是非常重要的，他的信任度是很重要的。譬如说我们各大的查经班不是所有人他们都能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会站在一个信任的角度，或者他们对你的不是说他们骄傲或是什么，不是这意思，他们就是有这个特点。譬如说有些很多有些同工来到纽约，他们说他们来到纽约想要来各大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他们可以来帮忙来分享信息。那么我们的学生同工这些不是生，他们就会上网 Google 他，会查他，然后看他的发表的文章说的东西。有些他们觉得他并不是认识我们，他们不理解我们， 或者是他的东西在神学上会有些什么地方他们有concern的，他们就会婉拒。所以这个是现在做学生事工在我们，我至少我在这个东北角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才说到我们现在的牧养是双向学习的一个牧养事工，也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事工，甚至是一个就所谓的 lifetime， 不是只是在你现在在这里我服侍你，而是一个生命的事工，是一个延长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扩充我们的疆界的一个，就是帐幕之地，这个幔子都是同样的意思。那么还有就是目前呢，因为我们做学生事工有很多的同工的连结，所以譬如说在英国过去我在使者的同工他到了英国去牧会也做那边的校园同事工，那么因为他从来没有牧养过，所以他就向我求救其实就是分享。那么所以我就在这疫情的当中，我们因为英国的时间跟我们有五个小时差吧，所以我在下午三点的时候我就开放跟他们有分享，就是帮他们做了一个与疫情共舞的一个 workshop， 然后有些问题讨论就是 Q&A， 然后甚至于也能够跟这扶持在英国的同工他们其实蛮孤单的，然后所以他们有一些辅导上面的 case 我们就可以来讨论。那么同样的我们在哥大或者在我们曼哈顿福音教会或者在我们的执行团契，同样我们也是这样来培训同工，就是他们也会遇到这个困难，就遇到这个辅导的困难，就是弟兄姐妹有情绪上，特别在疫情上，在情感上面，我有说过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在这方面很需要被引导，而在观念上父母给他们其实有蛮多很多这个错误的价值观，所以特别是不是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些 case study， 就是因为我人是在纽泽西，所以我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做网络的事工，就是用网络所以这也是一个培训，所以都是比较属于个别性一点的培训。然后我另外一个就是我提到我们哥大呢的学生，他们其实非常有爱心，也很强调福音事工，所以我们每一年呢在暑假我们一定会送同工来做这个街头布道，所以我们每一年在八月的时候我们会在校园的外面，我们会有这个诗歌单章这些活动这是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不能在校园里面发单张但是我们可以在校门口或者是周边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年会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圣诞节我们就会去报佳音，在校门口报佳音这已经做了两年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因为学生的关怀是最困难的就是不能够就是见面嘛，但是透过网络还是可以，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譬如说我们一天中间会有早上十点钟给学生，或者是晚上的六点半以后给执勤，我们就会有这个做运动的时间我们就同步在网络做运动，或者是我们会有分时段大家一起来看一些电影譬如说 Jesus 的电影这些宗教电影我们会放，甚至不是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来讨论透过这个对社会的电影，就是一般世界的电影，我们来讨论我们的价值观，这也是可以做的那么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欢送比如说毕业欢送会，我们的生日会，我们都是透过网络，而且我们是快闪比如说知道谁现在在干嘛，我们马上就连结，我们就可以上去，大家就在那边给他一个小小的庆生会我们最近有一个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学生，他怀孕生小孩，其实他应该要回去了，可是因为疫情他被留下来，所以我们就为他做 baby shower， 然后正好 Frey 有那个护装备我们也送了还有我们和一些医生我们因为哥大的医学院其实是 open 的就是很多疫情的这些就是在哥大的医院所以我们也有做这样的关怀，包括 WeCare 就是送这些的，我们也有义工，还有我们也有学生呢他是社工师嘛就是毕业以后他是社工也考过社工，他也到方舱医院去 到方舱医院去做社工啊，是不是就可以传福音哈、啊？也有这样的，我们也有这样的学生，所以看到我们在其实什么样的啊，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培养这些孩子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其实不是用，就是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像我们过去的那一代，所以一定要有很多。第一个，我们的脑子，我们的理念不调整的时候，我们事工是不会成长。那么神也要我们学习怎么样谦卑的在这件事情上来服侍。譬如说我们在曼哈顿福音教会，我们还是仍然用忙碌做主日学，但是我们的主日学呢，只有就是我们有三个班哈、啊，三个班基本上我们每一个班都会带 TA， 那这些 TA 就是执行或者是学生，就是 PhD 的学生，那么他们呢也一起来带这个课程，所以自然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培养同工。就好像说你带小孩子开车，我们在北美小孩子开车，你会父母家长会希望陪着他，在他真正独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开车的习惯，那当然是我们自己开车的习惯是什么。所以这个我说双向的牧养观念，就是一起来成长，他们更容易 open 他们自己。那么我们的挑战比较困难的是牧道友，就是说当这个疫情之后，牧道友就比较困难上网，他们就比较不会选择这个选项，所以我们有一个策略是个别关心，甚至于跟他们一起打游戏啊，有些是需要打游戏，从打游戏中来关心他们的或者是送一些食物给他们，那送食物也不是我们送，是学生自己在送，就是我们的同工们他们自己在送，或者是三四个人在一起吃个饭。那同样我们网络也有6点半到7点，或者是7点到8点，我们也会有一个 dinner time， 就是大家都拿你的食物分享，然后用网络大家一起聚餐，这也是我们所做的其中的一个还有。
师母，时间差不多了。
好 ，OK， 大概就这样。如果你们还有对我们的事工有兴趣的，
好，
随时可以停止。
好，谢谢师母啊。如果师母都有那个 prayer letter， 所以我到时候会 forward 给大家。那很感恩的师母介绍了很多不论是在年轻人，不论是在冠冕还是在培训方面真的是求神圣怜悯。那我们有感动就可以带领大家来祷告了。